中共元老投鼠忌器，看不见的硝烟在弥漫。川集会可能在釜山金海机场举行。高市计划提名川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全河南最大夜市被关闭，摊贩和城管爆发冲突。中国大学生住青旅送外卖，眼部晶片研发成功，盲人有望重见光明。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29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揭示，中南海发生一场恶斗，四中全会胜负未分，中共元老投鼠忌器，未来党内斗争会更加激烈。蔡霞在自媒体芳菲时间节目中表示，四中全会公告暗示中南海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发起了一场先下手为强的政治反击。据蔡霞透露，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健康情况不稳，张又侠趁机削弱了习的军权。双方在博弈过程中，习的军中亲信何卫东和苗华密谋在北戴河廊坊组建了一支不隶属任何战区的私家军，但这个计划被张又侠掌握，反变成清洗他们的把柄。原中共海军航空兵部宗教参谋姚成表示，蔡霞的爆料100%是有的。姚成又补充细节，廊坊应该是一个指挥机构，何卫东和苗华他们会指示某一个单位组织一个临时机构，可以执行临时特殊任务，但这个任务不会说是去捉张又侠，只有上层几个人才知道，但是这些单位这些兵不会集结，到用的时候才会动。姚成表示，有证据显示张又侠和习近平之间纷争，张又侠都不到八一大楼去，他住在特战旅，他知习近平要搞他，如果习近平将张又侠捉起身，那要被他扣上罪名，罪名是现成的。张又侠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亦是军委副主席，要捉何卫东必须有个铁的证据，亦就是说何卫东这种事上纲上线，张又侠先捉他的。蔡霞指出，按照中共党内制度，九名习派上将开除党籍处分，这个通报不应该是由国防部官宣，为什么军方要抢在四中全会前官宣这种事？这个是因为张又侠要逼供。蔡霞解释说，四中全会上有哪些问题要列入会议议程讨论，是由党委书记征求大家意见然后决定的，如果军方不抢先官宣，那意味着军队这种内部清理不算数，就有可能将来翻案翻身的。所以张又侠逼供等于是逼住习近平将这个问题放在四中全会上来解决。不过张又侠的亲信张星文虽然升任军委副主席，但未获得政治局席位。蔡霞认为这个是一个平衡，双方都无法彻底打倒对方，唯有暂时共存。至于张又侠为何不乘胜追击，直接将习近平拉落台来个迅速解决呢？蔡霞分析说，这个是因为张又侠反习不反党，他要保护自己身家性命，但是他亦不想共产党这个大船被推翻。他表示，习近平现在的处境和当年华国锋被逼落台时还不一样，并没有像当年邓小平这样强势的老人。现在的这些中共元老投鼠忌器，担心习将来斗会斗翻中共这条大船，局面失控，所以对双方都有所制约。这一次可以看到四中全会上所有这些中央委员都不会参与军队和习近平的明争暗斗。为什么呢？两边在这里打交，但是分不出胜负来，没有人敢站在谁的一边的。四中全会结束了不等于内斗就结束，内斗的激烈程度往后会比现在重要激烈。为你插播一则全球消费动态，由于市场需求超出预期，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库存已经全部售罄， 品牌放健康520而家已启动紧急供应链协调，不过亚太库存同埋供货维持正常，建议有长期喺度使用嘅老朋友，或者正计划开始为健康做规划嘅新朋友，不妨可以将呢一则信息作为一个参考，提前为你嘅健康管理做一个松容嘅安排。南韩东亚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于庆州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晤地点可能在釜山金海国际机场贵宾楼举行。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认为，川普最主要目的就是签订稀土协议。蓝述说，稀土方面基本上已经谈得七七八八，贝森特和何立峰之间已经初步达成了一个关于稀土问题的谅解框架，所以川普和习近平去到那里可能只是再确立一两个细节就可以签署协议。其实这个才是最关键部分，川普最想达成的就是这份稀土协议。政府消息人士的说法，金海机场内的会客场所亦封流，具备会客室等内部设施，海外领袖亦使用过，所以成为川集会最好的场地。美政府高层官员亦证实两人将在釜山会谈。报道分析，亦封流成为会谈场所，还包括其军事机场的特殊性，有利于保安和警力部署。另外为两名元首行程安排，使用专机更方便。空军近期对逆风流修建亦似是在度为中美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川普在经济上边其实已经开始收紧对中共的进一步围堵，他今次直接去了东盟，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等国都在不同层面上达成了经济协议。越南和印尼其实是东盟里面和中共贸易最密的两个伙伴，现在东盟和中共之间的贸易规模已经超过了欧盟，甚至超过美国，东盟可以说是中共最大的贸易伙伴。今次川普去东盟，一方面和所有成员国见面，另一方面又特别和中共在东盟里面最主要的两个贸易伙伴越南和印尼总统会面，这些举动都是他经济层面进一步收紧围剿中共策略的一部分。28号，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赤坂迎宾馆会晤期间签署开启日美同盟新协议。川普结束东盟行之后，27号抵达东京，展开亚洲历史访问第二站，这个是他相隔6年半再次踏上日本国土。川普和高市28号在东京赤坂迎宾馆举行首次高峰会。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说，首先日本现在有了新首相，这位新首相其实是安倍晋三的门生，川普和安倍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加上现在整个东北亚局势紧张，西太平洋地区战争可以说是一触即发，逼到埋身。在这个大前提下，川普今次访问日本可以说是对高市早苗的一种明确支持。这次峰会双方签署了稀土和关键矿产合作协议，内容涵盖资源开发、加工及储备协调，确保电动车、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的材料安全，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川普在会中强调，该协议将确保自由世界，不再依赖任何单一国家的供应。在安全议题上，高市在会谈中承诺，日本将原定在2027年财年前达成防卫开支占 GDP 2% 的目标，提前至本财年内完成。日本之前的国防支出比率约为 1.8%。 28号下午，川普和高市一同搭乘美国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一号，前往神奈川县横须贺的美军基地进行视察。除防务议题外，两国亦在经济领域推动更加紧密合作。高市宣布， 日本政府和主要企业将扩大对美投资，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能源和基础设施等战略产业，以加大供应链安全和技术共同合作。川普则指出，欢迎日本资金和技术进入美国，并考虑在税务及监管方面为日企设厂提供优惠。两国同时同意建立先进科技和 AI 战略对话机制，协调在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技术上的合作，以在全球新兴产业竞赛中保持领先。日本很可能是在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比如说黄豆天然气小型货车，货车就是农夫车，在这些方面很可能日本会做一些让步，同时美国在关税问题上会不会有所松动，这些可能性都不排除。高市在会晤中赠送川普一支安培使用过的高尔夫球棒，并附上日本名将松山英树签名的球袋。高市表示，这份礼物象征日美之间的信任和友情，亦代表他对安培外交遗产的敬意。他同时宣布计划提名川普为诺贝尔和平获奖人选。27号晚，河南省忧伤市应天街夜市的摊贩和城管爆发激烈的冲突，导致多人受伤。据关注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自媒体账号昨天28号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表示，事件源于当地政府以大气污染防治为名，对伤忧最大的夜市采取了长达100天的关闭措施。有摊贩透露，应天街夜市自今年9月起开始被关闭，最初仅是针对不收费的摊贩，但近期已扩大到收费摊贩。由于长时间失去生计，无法维持基本生活，部分摊贩被迫开始自行恢复营业。27号晚，当地城管使用暴力驱逐一家营业的摊贩，引发了其他摊贩强烈不满和集体反抗，双方随即爆发冲突。影片显示，冲突引发大量市民围观，现场被围得水泄不通，有市民疑似在冲突中受伤，瘫坐在地上。影片中还可以看到有救护车停在现场。据现场目击者表示，冲突场面混乱，多人受伤，救护车就去了8辆，冲突一直持续到当日的深夜。随着中国经济发生结构性改变，提供给中国大学生的职位减少，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住青旅、当店员、送外卖，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一位在中国开青旅的女老板对大纪元表示，她那里住的基本都是找工作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因为钱不好赚，大家选择住青旅特别多，住一晚上几十元、20几元，有些来一个星期就找到工作了，有些来一个月都找不到工作。女老板说，老实说，这些平民子弟基本上没什么未来。今年2月来美国的彭小亮对大纪元表示，由于经济低迷，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就业困难，很多本科的毕业生出来送外卖、做保安、做一些和专业不相关的工作，有些甚至长期失业。我有一个亲戚是电脑专业本科毕业的，毕业后就找不到工作，现在在一个三线城市的超市做营业员，和没有读书是差不多的。他说，营业员的收入3000-4000人民币，房租交通费一扣，只能够养自己了。他现在有31、32岁了，因为收入又低，工作又不体面，然后找不到对象，现在还未结婚。中国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建筑师周恒告诉大纪元说，他妻子有注册弱视症，相对来讲还好些，但年轻一些的刚从学校毕业的弱学的大学生或者实习生就非常惨了。本来工资就低，又是实习期，可能实习转正的时候直接公司就将他裁了。他补充说，他妻子公司招入来的大学毕业生或者实习生 实习期间六个月只有1800元人民币，包住唔包食。实习结束考核合格转正到手的工资2500元人民币，食住都唔够。洛杉矶电影学院留学生黄先生表示，他毕业之后一直努力在中国上班赚钱，当时梦想未来成为一名知名导演，但后来失业了，就觉得能够赚钱就已经好不错了。为了生活，后来他去送外卖，只要没有按时送到就会被扣钱的了，所以就要闯红灯，好容易出车祸的。黄先生表示，送外卖赚钱好少，一日可以赚200多元的人民币，人就会好累，电动车好容易就坏了，需要用钱去修了。一旦有病的话，之前工资全部都赔了入去了。近期美国著名大学研发特殊微型晶片，成功帮助晚期黄斑部病变患者恢复部分视力，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更高解析度的晶片，有望令盲人恢复正常视力。史丹福医学院领导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顶尖大学和医院，专为晚期老年性黄斑部病变患者共同开发一款光电视网膜植入微列晶片，帮助他们恢复视力。这项研究结果于20号发表在新格兰医学杂志上，他们将厚度为30微米、宽角2毫米的 ERIMA 无线晶片植入到视网膜感光细胞缺失的区域。患者只要戴上有小型摄影机的智能型眼镜，就能够捕捉视觉信息，并透过红外线光投射到晶片上，晶片随即将这些光信号转换为电脉冲，刺激剩余的视网膜神经元，进一步恢复视觉信息流。结果显示，所有 AMD 盲人患者的视力经历数月训练后都有改善迹象。一年后，有27名患者恢复了部分阅读能力。另外，测试中虽然有19名测试者出现副作用，多数副作用在2个月内都得到缓和。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